觉得天气蛮冷的，所以等一下互相交通的时间，我不跟大家握手，结束礼拜以后也不会跟他握手，因为 我感冒了，让大家知道一下。OK， 好，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宣告我软弱得改变；在你爱里，我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再次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从头来，再次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大声宣告，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的话语告诉我们， 让我们靠着耶稣得胜，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需要上面，在我们一切一切的不足上面，主啊，不是靠着我们，不是我，乃是你，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一切。主啊，我们要宣告你已经作王，我们要宣告你已经得胜一切，所以你的孩子们也能得胜一切在这个世界上的艰难。主，我们在现在一年当中，把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带领，让我们靠着耶稣真是得胜有余，得胜再得胜，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翻到另外一首诗歌，只愿得着你。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一个办法，就是能要得着耶稣基督。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得着主之所以得着我们的，我们要得着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得着我们有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他得着我们有一个期望，希望他孩子在他面前过得胜的人生。所以我们只愿得着耶稣基督来得胜一切。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我主，我的王，我的唯，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为我得着的。从头来，你的恩典，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最后一次，从头来，你的恩典，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座前的时候，
我们的心安静在他面前，可以用心灵用诚实的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当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是我们唯一的可夸的，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来敬拜你。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最后一次，至为宝贵的主来宣告，来，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是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带领的圣人坐前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复兴的灵在我们里面来燃烧我们。主，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拥抱在你面前，让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我们的心仍然在主的里面是火热的。主啊，来搅动我们爱主的心，主，来让我们大大张口来树林，大大张口在你的面前，喜欢你的话语，喜欢亲近你，喜欢敬拜你。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荣耀，得着称赞。把一下敬拜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跟祝福。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要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诗篇118篇1到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的敬拜。
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唱《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是相爱，因为爱难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难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难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难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要
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找所得的 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
主。我们唱完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的心跑了，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唱什么呢？好，我们再把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从一开始，预备起。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互相，下一可以下一个吗？哦，对，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可以换一个吗？上一个。好，最要紧的是，不对，这是下一个，对，第二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感谢主，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既然神让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和旁边的弟兄姊妹左右前后打一个招呼，说耶稣爱你，好吗？对，耶稣爱你。当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上帝爱我们，是不是？可是最重要的，这里说是什么？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所以你再跟他说，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再把那个副歌一起来唱一遍，我们要互相款待，请大家起立好吗？学习一首新的赞美诗，在神前审查。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被染上了血的时候，它就变成红色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若主耶稣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所信的就是枉然。当我们唱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悔罪的心，悔改的心，默默地审查我们自己。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默默审查自己，回想以往的年日里，蒙了多少恩典，
有多少时间奉献给你，亲近于你，有多少世上体贴了你，使你心欢喜。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悯我们。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默默审查自己，回想以往的年日里，蒙了多少恩典，有多少时间奉献给你，亲近于你，有多少世上体贴了你，使你心欢喜。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悯我们。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默默省察自己，
默默省察自己，回想以往的年日里，蒙了多少恩典，有多少时间奉献给你，亲近于你，有多少世上体贴了你，使你心欢喜。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悯我们。
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
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悯我们。
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
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悯我们。
再一次，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
主啊主啊，我亏欠了你，我真亏欠了你，求你再一次洗净我们，怜 怜悯我们。
是的，主，阿们。
主啊，是的，当你的众孩子们在你面前敬拜省察自己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主，让我们看见万物的结局近了。主，你叫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主，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特别是在2019年，在这个年度里面，我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往前面走。主，让我们在时时刻刻在你面前省察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就活起来，让我们就回反省的更多，反思的更多，以致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摆上自己在你面前。主，很多时候我们是心有余，但是力不足。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真是的快跑来跟随主你。主啊，当你孩子们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候，主啊，真是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一同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这是你所当得的所配得的。主，我们谢谢你，也为今天啊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来献上感恩。主啊，你照顾我们，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平安啊，让我们在工作上啊，我们在事业上，在家庭里面，在各个方面啊有进步有进展，虽然是缓慢，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我们已经跟以前的我们不一样了，因为主你的带领，因为主你的恩典，以及因为主你的爱来照顾我们。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为了新的一年啊，我们将圣灵献上，当作活祭来啊服侍你。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心里愿意，我们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你借着使徒保罗啊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叫我们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真是能够啊查验何为主的啊信实良善啊美好的旨意。主啊，来带领我们。我们为2月9号我们教会在新春的时候要举行的新春的联欢晚会来祷告。主啊，我们不管我们的晚会的节目多少，也不管我们吃了怎么样，但是我们就要把那个会啊交托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也带领我们在邀请朋友的这个事工上，真是看见主你特额外的恩典。主啊，让那一天晚上我们这很多人在这里聚集，为的是一方面是为农历年，一方面为的是我们在主里面啊重新的啊聚合。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把这样的会仰望在你面前，也把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每件的细节的事情的环节也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一一带领啊，特别是带领啊在这个施工上啊，特别在有份的啊这些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带领的这个会的啊软只是也愿主你加添智慧力量给他，让我们在这个施工上这是荣耀神你自己，是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我们为教会当中真的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或者是为他们自己，或者是为他们的亲人。主，我们为罗伦汤啊他的背痛来祷告。主啊，求你啊缓和啊，求你医治他啊，让他在这个学生工作上在位置摆上的时候，神你让他真是身体方便来服侍你，神你借着他的身体来啊做成神你借着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虽然在软弱在背疼当中，但是神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就把他交到永恒在你面前，也是把 Aria 他的啊父亲的这个啊身体也交到永恒在主的带领当中啊，让他可以渐渐康复起来。求主祝福他，也把 Joanna 啊他在这个礼拜当中他可能要进行第二次的这个身体上心脏的测试。主啊，他心中有惶恐，但是相信在主的里面，你必保守平安，赐下平安的灵在他的心中。主啊，虽然要面对一个测试，但是神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就把他交托仰望在主你平安的手中。主啊，你的平安在他心中做主，让他心中不需要过多的担忧，因为神已经掌权作王。神啊，我们就把他交托仰望在你面前啊，他跟威廉现在日本跟他女儿相聚啊，这礼拜要回来，也求主保守他们在那边的日子以及回来的脚程都蒙主的带领。还有我们纪念到啊 Casey 在台湾啊，他原来2月3号要回来，现在改到2月5号，也求主你保守他在那边要做的事情都能蒙主的喜悦，也蒙主的带领，当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假期跟他家人在一起。 主，我们特别为教会当中啊身体欠然感冒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人或者是嗓子，或者身体不适，或者背痛，或者腰酸，主啊，这些事情求你都知道，原本是那些属于你的。求主你按着我们个人的需要来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最后，主啊，我们为我们的一位姐妹，她经常参加我们的加热团契啊，非常爱我们的一位姐妹林达潘，已经在不久以前蒙主恩召。主啊，他昨天已经啊做了追思礼拜啊，做了告别式，今天啊在这附近的教会要举行他的追思礼拜，也求主你祝福啊，求主你安慰啊他的遗嘱，他的家人啊，在这样的时刻里面，神你的安慰跟扶持与他们同在。也感谢主，你让我们能认识他这么爱主的一位姐妹啊，他回到天家是他的福分，我们在主面前，因为他啊我们得着了许多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一一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啊，因着圣灵的感动，你分赐给我们在我们心中做连结的工作，让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神你所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第一次在我们中间或是我们老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在右手边有我这手上有两个单张，一位是杨朱仙，这个好像常常听到哦，森林你好，欢迎欢迎。另外一位是吕千惠姊妹，欢迎欢迎。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如果方便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啊。没有的话，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中间的吗？没有的话，好，那我们就打开我们手上的程序单。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在敬拜一起来敬拜会后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及弟兄姐妹交谊，特别是一些弟兄姐妹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或是久在没有在我们中间的，我们都特别与他们来交通，来互相的问候。第二点，我们周三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在1月30号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关怀事工祷告，由某牧师来带领。第三点，合神心意的领袖在每周三6点45分 在107、106、107教室上课，请执事及团契负责人及有心研读者来预先预备的，也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其他的合神心意的门徒训练，弟兄姐妹若有心，或是能够有3到5人一组，牧师也会为他们来开班。4、5、6的话，就麻烦弟兄姐妹来自己来参考。如果是你有孩子或青少年，或是有青年的这些比较大成年的孩子，我们都欢迎他们都能够来按照这个时间来参加。第7点，英文堂的Pastor J. Cordova 在2月3号主日下午3点半开放他的家，这住址在下面，与大家一起来共同观赏美式足球的全国的冠军赛，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访。第8点，教会在2月9号的周日六晚上5:45到9点，将会举行农历年的联欢晚会，共庆新年，有精彩的节目跟精美的晚餐，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并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那你手上哈都有这张红色的，弄得很漂亮，所以呢，欢迎拿这张单张去邀请你的朋友、同事，还有所有的你这些做到邻舍哈，都能够来一起来参加。第9点，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或并希望能够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或如果你在其他教会受洗，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你申请加入我们教会，请你们与这个教牧同工或教会办公室来联络。第10点是有关于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为教会的这个午餐的服务能够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留在午餐一起来交通。那我们教会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金钱上面有奉献，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来参考下面的这些事项。第11点是有关于这个书籍的购买，若是你有兴趣，你可以直接跟卯牧师的办公室来联络。第12点再次提醒弟兄姐妹，青少年冬令营是在3月1号到3号，在周末在 Camp 滂岛举行，有意参加的可以即刻的与 Pastor J 来联络。谢谢，我报告就这里结束。我们现在就请招待向前来，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得祸财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也知道，更知道你是拥有万物一切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参与你的侍奉，参与你的工作，参与在国度里面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就是让我们在这金钱上面有份，我们也相信金钱的奉献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更是在我们的全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岗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愿你使用这些金钱能够在你的事工上面，不管是近不管是远，你的名能够得荣耀。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我们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我们请诗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天中午听到戴安娜告诉我们说教会团契要改在礼拜四中午，因为领导潘要请大家上馆子吃午餐。我当时在想是为了要庆祝农历的新年，他想跟大家聚聚，也差不多每一年的过年他都会这么做。可是上礼拜天下午我却听到主接他回天家的消息，而这很让我感到震惊。他的追思礼拜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昨天已经在Forest Lawn 那边已经做了告别的礼拜。我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突然的离开人世，就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上帝的面前。当你的困惑和恐惧转变成为期望和兴奋，因为你终于要见到永恒的家的时候，你突然被阻止进入了。这时神就会问你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进天堂？你凭什么进天堂？我不知道你将如何回答，但是我在想，就是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神不会要求我们先完成这样的测试才让我们进天堂。然而这一个假设的想法只想勾画出一个重要的且能发人深省的画面，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救恩的真理跟意义，以及我们今天要讲的复活的这个果子与影响。或许有些人会用自己曾经做过的好事来回应上帝的质问，当然也有好些人会回答自己常去教会，甚至有些人会说出他们一生做了一些丰功伟业的事迹。虽然这些都是身为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因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这一点就够了。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已经相信他，我已经接受他，这就是我进了天堂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保证。没有其他的，不是靠着你个人，而是你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你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敬拜他，你崇拜他，你让他在你生命当中继续掌权，这是将来你进入天堂的唯一的凭据。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洗去你我所有的罪，因为心里相信的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的就可以得救。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为什么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知道口里承认可以得救，这个我们一点都没有疑惑，但是为什么称义是要心里相信？我现在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称义是要你从你心里相信来得着称义？我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考方式，你口里承认大家都知道，你口里承认大家都在众人跟上帝面前来承认，这大家都知道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你心里真的相信不相信谁知道？就谁知道？就上帝知道。你心里真的相信他，就上帝知道。当上帝知道你真的相信他的时候，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就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决定你相信不相信，没有人可以知道你心中信不信，但唯有上帝相信，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神就是看了这一点，所以到那一天，我想我们突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什么事情。那提出这样的反思，因为这与复活的果子影响有关。好吧，我们先一起来念我们今天要念的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开始，我们一起念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使既是因义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然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今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在那万物伏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那就是败坏善行。你们要信物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上帝。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第二次我们来讲到复活的事情，复活的果子跟它的影响。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八节啊，保罗似乎要表示基督复活是三件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前奏。基督的复活是三件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前奏。那么第一就是信的人都会复活，信的人都会复活，这是在二十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复活。由于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便可以分享到他的复活跟胜利。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什么？是复活，是出手的果子。那第二就对敌对神的每一件事都被征服了，敌对神的每一件事物最后都被征服，一切邪恶的势力都会降服在基督的统治之下，甚至连末了的仇敌死将永远的被毁灭。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那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擦在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这是使徒约翰他所写的话。我又看见，他一再看见，看见什么？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新天新地。那他第二节说，我又看见什么？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从哪里？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所以新的耶路撒冷当时不是已经不是在空中，在某一个地方，当时的新的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在地上要实现神同耶稣基督统治作王的一千年。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是使徒约翰他看见，不但看见，他还怎么样？第三节他怎么样？听见了。又看见，又看见，然后他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了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而且他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怎么样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做他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相信死的人，我们在幕后的日子当中，我们在后来，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但是在人情上，在情感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割舍我们跟最亲的人分开的那一刻，那一种伤感，那一种不舍，那种心中的伤痛。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最亲爱的人跟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相信 圣经所说的话，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亲自跟他们同在，怎么样？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跟疼痛了，一切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而是重新开始的。这是我们相信神的人一个在复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果子跟一个影响。那最后我们看到最后的阶段，就是说神自己在统治，世上万物都服从了神的管理。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这些事件的前奏而已，也不只是一幕新剧的一个序幕，它是一项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事情将会发生。基督没有复活之前，人类是活在怀疑当中，对将来还看不清楚，对将来没有盼望，但现在希望的太阳已经完全的升起了，我们可以有完全的信心和保证，我们将来会在那极美的一个地方，在那个白色大宝座之前，在那个海上，我们在那边要迎接神。所以靠着恩主靠着我们恩主复活的证明证，我们这些过着客旅人生的信徒，不再对四周的记忆感到惶恐失措，因为人生的一切的苦难和损害都算不得什么。主复活的大能已经胜了罪恶跟死亡，并且经常保守一切属他的人，使人在此幽暗的世界当中安稳地踏过。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我想要进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这句话念起来蛮简单的，但在整个神学上，在整个圣经的意义上，它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它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就会里面以色列人的出熟节，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以色列人的出熟节，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看一段圣经，你就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在利未记23:9-12，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是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哪里，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什么？把它摇一摇，摇一摇以后呢，然后这个摇以后就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为什么这一捆的摇一摇会使我们得蒙悦纳？这在讲什么？然后呢，他说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怎么样摇一摇。那摇这捆的日子的时候，有一些举动，就是要把一岁的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那在讲什么事情？好，这很重要。出熟节本身含有复活的意思，因为庄稼经过冬天以后再生出来的籽粒正适合象征复活。而这不是我说的，这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是告诉我们，因为主复活那一天，就是我们说就是正是出熟节献禾捆当作摇祭的日子。如果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8:1，就是七日的头一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表示不久将有更大而全面的收成，所以主复活也就是我们必复活的一个明证。好，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是出熟的果子？这与主前1500年的出熟节有何关联？又为什么主复活那天正是出熟节啊？献禾捆当作摇祭的日子，马太福音28:1，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说我以下要说的话，分享这段话，我请大家注意听这段话。我以下要分享的，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我们知道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 因为逾越节就是当年当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为奴400年或430年，当他们要离开那天晚上，上帝从天上之前他降了10个灾难，这个灾难就是什么？杀长子，对不对？那杀长子的时候，神总不能说全部的长子都杀掉，所以他就跟摩西说，要在以色列的所有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家的门口那个门上要抹什么？抹羊的血，对不对？当抹羊的血抹好以后，他们那天晚上他们不是在庆祝，而他们要整装待发的，很严肃的，很安静在吃逾越节的晚餐。而在那一天在半夜的时候，当击杀的这个天使来到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一家的门楣上有羔羊的血，就怎么样？他就越过去，他们就安全了。这叫什么？这叫逾越节。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是非常紧张非常 可怕的，而且那天更可怕是 更可怕的什么事情？你会听到整个埃及地那个哭嚎的声音，因为所有法那个埃及人怎么样丧失他们的长子，这个长子不管他年纪多大，反正长子都被屠杀掉了。而那个时候他们战战兢兢在那边怎么样出埃及。好，就在这一点，那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为世人罪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是真真实实的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代罪羔羊。而他在逾越节之后的3天3夜怎么样？他复活了。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之后的3天3夜他复活了。而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第一个月，叫什么？叫尼散月，就14号的那一天。那逾越节之后的3天3夜就是尼散月17号，是什么？就是初熟节。这整个圣经在记载的时候，旧约跟新约就不谋而合。那个3天3夜，从14号啊，是尼散月10号是逾越节之后，到逾越节之后的3天3夜，就是尼散月17号，那一天刚好就是在犹太历当中的初熟节。那主耶稣基督在尼散月的17日这一天复活了，他的复活真实的应验了初熟节的意义，他成为那初熟的果子。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大概1500年前，犹太人每年根据上帝的命令就已经在守什么？守初熟节。而那个他们在守初熟节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弥赛亚还没来，他们不晓得他们守这个初熟节其实跟弥赛亚有关。而在1500年之后，耶稣来了以后，那个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死复活就那天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初熟节当中初熟的果子真正的意义，就是指什么？复活的耶稣基督。初熟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代表着指着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很详细的告诉摩西，祭司要在安息日的吃怎么样？就是7日头一日。安息日的吃是什么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也就是初熟节，要把初熟节一捆的大麦庄稼怎么样？刚读过要怎么样？要摇一摇。为什么摇一摇？也就是说犹太人在收成大麦之前，要把第一捆的庄稼，也就是出手的这些果子，带到上帝的祭司面前，祭司就在上帝面前摇它，这样百姓就被悦纳了。所以百姓悲纳是因为祭司把那个出手的这捆的大麦摇一摇以后，就象征的这百姓被神接纳的，也就是说使他们得蒙悦纳于佛，与是否在神面前摇摇的第一捆的出手的庄稼有关。所以第一捆出手的大麦的庄稼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它将打开神对人的悦纳之门。所以这是第一捆很重要，我现在就讲的是第一捆。所以这第一捆就是在这个大麦收成之前要用一捆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一捆一咬的时候就是打开了神悦纳他的百姓的一个大门。所以让祭司摇动的这个出手的庄稼成了是否他们蒙悦纳的关键。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捆庄稼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一捆庄稼代表一个人，那么多捆庄稼代表什么？代表众多的人。所以这一捆先被收成的已经被接纳了，以下要收成的只有一捆吗？非常多，整个田野的庄稼都怎么样？都全部要收成，那好几捆。所以最先收成的那个被摇一摇那一捆被悦纳了，后面整个都被悦纳进来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主将他自己当作一捆出手的庄稼献给父做什么？做个摇祭，做个摇祭，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义。因此当出手节来到的时候，祭司就遵照神的规定，在献摇祭的时间，在地上把出手的一大捆的大麦在神面前献上，当作摇祭。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同时也升到父那里去。因为说三天三夜以后，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在世上还要几天？还要40天。到第50天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第5天就是什么？圣灵降临节。耶稣在4天以后，他怎么他升天了？对不对？他升天了。所以主同时到父那里去，作为第一捆出手庄稼献给神做的摇祭，为我们众人打开了神对人的悦纳。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第7节说了，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因为这个出手的果，这一捆已经摇过了，而摇过以后，就在摇过以后，这个次日以后，在以后4天之后，耶稣升到神那里去。那神那里去以后，他就打开了这条路。刚才说摇地捆是打开神悦纳的这个门户，所以耶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这个意思。那么出手的果子乃是以后种果子的保证和标本。出手的果子形式和质地如何，就表明以后也必更多的结出同样的果子来。感谢主，基督就是我们出手的果子，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知道很快今年的复活节也要来临了，他已经进入丰满的荣耀里边，就保证我们信他的人也必随他进入丰满的荣耀里边，和他完全一样。所以基督是出手的果子，得胜的基督徒也将随着出手的果子得胜有余，因为他们学效基督。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到哪里。再来我们看第22节，第22节讲到一件事，你们都知道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在亚当里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要死的，在亚当里的人一生下来就是一定要死的。人自从生以后就走在死路上，人不是天天活，乃是怎么样？天天死。死在人的里面发动驱使人面向死亡直奔。但是在基督里的人就不一样了，从得救那天开始，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我们就搬了家，走在生命的路上，朝着生命树直奔。我们天天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天天活，而且越过越活，生命越过越长，越长大，越活越有变化。到有一天，当我们见主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完全变化，直到永永远远。那这是在保罗在这边要跟我们分享的。他在这段圣经当中，他特别告诉我们什么是复活的次序。到这个复活的次序怎么安排的？他说复活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说，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属基督的，耶稣基督先复活了，然后谁再来是谁？那些属基督的。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接受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些是属基督的，这是第一个复活的。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已经睡了圣徒，当主再来的时候也都要复活。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告诉我们的。圣经称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这之前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复活，比如说多加复活，比如说那个拿因城的这个儿子复活，对不对？比如说拿撒勒有没有复活？有。但他们算不算头一次的复活？不算。为什么？因为尽管他们死了以后，他们复活以后还有没有再死？还会再死。 在讲的第一次复活不是指那些人，而是指说指什么？指那些在基督已经睡了圣徒，当主在的时候他们要复活。那在这之前的不算，那是暂时的复活。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首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第一次复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出手的果子。那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属基督的，属基督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看到复活的次序，乃是采取当时大概像军队啊凯旋会的情形来做比方。比如说前面是排那个前面是官长，后面是军兵，最后是俘虏，就按着次序来。那复活的次序是先是谁？先是基督，然后是什么？千年国度前的信徒，最后是千年国度以后的人。我们刚刚才念过的圣经，对不对？之前跟千年国啊、之前跟之后的人，那一个出手，一个是出手，一个是收成，一个是打场以后剩下无用的东西来焚烧掉。那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后末期到了。末期是什么？是指旧天地终结的时候。旧天地终结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熟的一段圣经，他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而且怎么样？旧事已过，都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末期是指旧天地终结的时候，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就是指千年国度之后。那个之后就是之前有一批人属基督的，那之后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这就是谁？这就是天使。这天使的位阶，讲到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指天使的位阶。那时就是千年国度以后，这里一切执政掌权的就是撒旦和他的使者说的。毁灭是指他们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这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一点。那这里有件事情引起我们的关注，就是死，死这件事情。死，我把这个字我把它放大了，死就是死这个字。这告诉我们说，死是最后的仇敌，因为魔鬼是掌死权的，他曾借着死奴，借着死来奴役罪人，死又将罪人死后的灵魂拘禁在阴间里面，所以死亡和阴间要等到交出其中的死人之后，最后才被毁灭掉，是要把他们交出来以后才被完全毁灭掉，才被完全毁灭掉。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些人不自觉的受了基督的复活的影响。我们看到，首先他只是当时有为死人受洗这件事情。当我们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很讶异，为什么会为死人受洗？那这个奇怪的习俗在第二十九节，当时似乎有人为了一些未受洗而死去的基督徒来受洗。保罗并不是表扬这个习俗，而且这个习俗很快就消失掉了。保罗，但他的论点是，当时有许多人确信基督复活的人，于是这个习俗就变存在了。好，这是第一个，他二十九到三十告诉我们的。第二是讲到他引用自己的经验，他说如果他不是相信自己已经有永生，他是否愿意面对危险和死亡？当然不会。若死亡一直是一切的结束，那为何不尽量利用这一生来尽情享受？就像我们刚刚说，如果明天要死，我就怎么样，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我努力什么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我没有盼望了，我就好好吃吃喝，照我的所喜欢的去做， 如果真的没有盼望的话，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就这么做。然而在第三十三节，他说这话的是一种很讽刺的这个口气。那我们看一下，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比较难懂的经文，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二十九节，在第二十九节他说，好不好？我们一起练一下，增加印象来。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当保罗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确实教会有人这么做，人已经死了，还在为他们受洗。但这件事情曾经引起很多圣经学者对就是这句话的很多的一些解释跟不解，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接受这个事情吗？我们说，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要做两件事情，他要 testimony。牧师问他一个问题，他要说：“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吗？”他要说什么？是，我相信，我愿意，对不对？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但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他能回答吗？他没办法回答。但是当时有人就是为这件事情在做一些事情，所以这节在圣经上有不同的论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当时的教会中有为死去的信徒来补行洗礼这个奇怪的习俗。那么保罗他并不是表扬这样一个习俗，因为这与他一向注重实际而不注重仪文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相反的。并且这个习俗呢很快就消失掉了。但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虽然不赞同这个习俗，却可以拿它来作为佐证。倘若人们不相信死人将来要复活，就不至于为神受洗，对不对？也就是说，人的想法是怎么样？这个人将来要复活，有个先决条件，他必须要怎么样？受洗过，所以他将来才能复活。那可是当时在这更多教会当中，有人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如果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人在为死人受洗这件事情？你们不是心里相信说有神复活这件事情，你们才为他施洗吗？所以保罗用这一点来反证，来说那些不相信复活的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用这个做例证。OK， 第二点就是说，活着的人因被死去的信徒亲友所感动而愿意受洗。活着的人因为被死去的信徒亲友所感动而愿意受洗，那这可能就是说这个人他原来不太想受洗。因为他想说啊，做基督做相信耶稣就好，他不想受洗，所以盼望，所以但是他盼望将来复活之后能跟他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所以他受洗了。所以这里的为的字，这个字是指因着死去之人的缘故而受洗，而不是指替代死人受洗。那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经在翻译这段圣经也有很多争论，在英文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当中。他在讲翻译这段话的时候，他说 Otherwise, what do people mean by being baptized on behalf of the dead? If the dead are not raised at all, why are people baptized on their behalf? 就说，直译就是说，活着人们代表死者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死者根本没有复活，为什么人们要代表他们受洗？但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那这个代表他们受洗是我这个人来代替他受洗呢，或是我来为他受洗？这又是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经文上面，很多人不想去碰这样的问题。但是，只是我告诉大家说，这是保罗在提出反证的时候，当时提出来，当时确实是这样。但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样，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 NIV 的翻译。NIV 的翻译从这段事情，他说 ：“Now if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what will those do who are baptized for the dead?”If the dead are not raised at all, why are people baptized for them? 一样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保罗只是在讲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还是相信死人复活的。这跟他们说没有死人复活真是什么样？是冲突的。他举出这个例证来。那么第三个讲到说，死人是指已经死去的信徒，但受洗是在他们生前做的，只不过现在保罗追溯他们受洗的时候称作为死人受洗。 这是一种讲法。那么第四种讲法是什么？如同下怎么说，天天冒死啊，同野兽战斗啊，同为乃是一种语义的这个说法。那死人是指灵性上的死人，灵性死的人，所以指受苦。所以信徒为不信的世人而忍受苦楚，乃为了将来复活的盼望。其实整个纵观起来，就是一跟二是比较能被接受的，三跟四是根本就不能被接受，也太牵强了，太不合理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三十节。三十节说，我们又为何时刻冒险呢？那么这句话是指基督徒为了信仰常需要面临逼迫和艰难。也许在我们当中，在美国这个曾经有发生一个宗教法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那些啊，政府对教会的管理啊，包括有很多还会，包括我们以前在讲的2943案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政府对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打击跟打压，那就是真的是他们面对的这个时刻冒险的，这实际上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在中国宣教的出来以后要进去都很困难。那也有些也是冒着死到那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征战。如果真的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险？为什么他们很多人把他们的余生投注在这个宣教的施工上？你就相信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么告诉我们说这句话，就是说若是不信将来死后会复活，就没有坚持信仰而不肯与世人妥协的必要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有一个心中有一个盼望，我们心中有一个愿望，我们心中有一个确信复活这件事情。那第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滥交是败坏善行。那这里滥交两个字不是指性方面的不道德的事情，应该把它翻译成什么？不正当的交通，或是说不当的来往。为什么？把它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在更多教会里面有些假师父自以为大的人，多方攻击保罗的教训，他误导更多信徒去跟随他们。所以保罗在此要更多的信徒要防备他们，不要跟这些人交往，以免基督徒的体统因他们遭到破坏。所以在大家说，不要跟这些人往来，不要跟这些人往来，因为他们会把你们带到一个不对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来看一段话，这是在圣经当中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一切都是神的人。好吧，我们再念一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而这边真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许你曾经为自己活过，但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其实你在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也不是为自己活。他说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也许你没有那种感动，没有那种看法，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我们是谁的人？我们是主的人，只要我们是主的人，我们就必能怎么样？必能复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在他里面我们是得保证的，我们是得保障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这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看见，在复活当中神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耶稣基督成为出手的果子，来带领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以及幕后在跟主做王一千年以及末一千年之后那些执政掌权的有能的被打败之后还有人要跟主一起来做王。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这样的经文信息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是可靠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的，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磐石的信仰。我们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跟力量来看待这一切。愿你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有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